自从有了天地之后，就有了人类和万物，设立君主来统治天下，颁布政教来完成各项事务，无不效法天地的宏大形象，秉承中和之气来确立准则，探究阴阳变化的幽深奥秘，形成律吕的精微体系。因此，用它来规范各种制度，成就万物。远古时代，用芦苇管做成的乐器，首次创造出人生的来源，女娲制作的生簧，又展示了俸禄的开端。后来的圣人扩大事业，考据古代更加推崇，凌伦制作了含绍律管，于是掌握了截竹制管的技巧，虞舜的昭华之管才传下了刻玉的精美。所以尚书说，调和时令月日，统一律法，度量权衡。又说，我想要听闻六律、五声、八音、七史的咏唱，用来传达五方之言。这些都是依据经常之律而排列管乐，凭借玄机来运转音律，统摄天地人的本源，记载七恒的声响，可以用来制作音乐，推崇德行，隆重的祭祀上帝。所以能感动天地，感应鬼神，调和人心，改变风俗，考核得失，验证成败。到了夏商时期，没有听说有所改动。在周礼中，乐律相同则掌管六律六同的和谐，以辨别天地四方阴阳的声音，用来制作乐器。周景王铸造大钟，向林周究询问乐律，林周究回答说，律是用来确立音高标准和度量的。音高标准有五类，那么权衡规矩准绳都具备。所以《诗经》说，隐士太师掌握国家的法度，天子依靠他，使民众不迷惑。正是这个意思。太史公的律书说，君王制定事务，建立法度准则，全都遵循六律，作为万事的根本。对于兵器尤其重视。所以说，观察敌情能知道吉凶，听到声音能判断胜负，这是历代君王不变的原则。到了秦朝毁灭学术，这种道理逐渐衰微。汉朝初年兴起，丞相张苍首先谈论音律，但未能详尽完备。汉武帝创制设置了协律的官职，司马迁详细论述了律吕相生的次序。到王莽时期，讨论音律，刘歆分条上奏，班固据此撰写了律吏制。蔡邕又记载了建武以后谈论律吕的人，司马绍同采集并续编了这些内容。汉朝将要终结时，天下大乱，乐工散失逃亡，乐器法度淹没失传。魏武帝开始得到杜葵，让他制定音律，杜葵依据当时的尺度，暂时完备了典章制度。到晋武帝受禅即位，遵循而不改变。到太史十年，光禄大夫荀勖上奏请求制造新的尺度，重新铸造律吕。元康年间，荀勖的儿子荀藩继续从事这项工作。尚未完成，就遇到永嘉之乱，中原的典章制度全部被石勒所吞没。等到晋朝南迁，皇家制度初创，礼容乐器一扫而空。虽然稍微加以收集，但大多沦丧丢失，最终到恭帝、安帝时期竟然未能完备。南朝宋的钱乐之推演京房的六十律，再增加为360律，梁朝的博士沈仲记述了他们的名称和数字。后魏、北周、北齐时常有论述的人。现在依据班固的律吏制编录五代的声律度量，记载在篇章中。汉制论述音律，第一是完备数字，第二是调和声音，第三是审查长度，第四是确定容量，第五是平衡重量。从魏晋以来，历代有所沿袭和变革。现在列举其增减的要点。零完备数字，五种数字是一、十、百、千、万。左传说，事物产生之后就有形象，滋长之后就有数字。因此谈论音律的人说，数字起源于见子之月，黄钟的律管开始于单位一，每个时辰乘以三，经过九个时辰到酉时，得到19683，于是五种数字完备形成，作为律法。又乘以三，直到亥时，总共经过12个时辰，得到177147，于是时辰的数字完备了，作为律基。用法则除以律基，得到9寸，就是黄钟功率的长度。这就是数字因律而兴起，律由数字而完成，所以可以贯穿万事，综合考核气象。计算用的竹筹宽2分，长3寸，正面的筹有3条棱，共216枚，形成6角形，这是乾卦的测数。背面的筹有4条棱， 共144枚，形成方形，这是坤卦的测数。六角形和方形的径长都是12，这是天地的大数。因此探索深奥，求索隐微，勾取深远的事物，没有不用到这些的。一、十、百、千、万是共同的来源。律、度、量、衡、利、率是它们的不同用途。所以物体有长短，用度来检验，就不会有毫厘的差错。物体有多少，用容器来容纳，就不会有龟错的误差。重量有轻重，用权衡来平衡，就不会有属丝的偏差。声音有清浊，用律吕来协调，就不会有工伤的失和。日月星辰的运行，用历数来记录，就不会有片刻的差误。事物纷杂出现，用比率来驾驭，就不会违背其根本。所以幽隐的情况，精微的变化，都可以综合把握。所谓比率有九个流派，第一是方田，用来处理田亩的界限。第二是粟米，用来处理交换买卖。第三是衰分，用来处理贵贱的赋税。第四是少广，用来处理面积和体积的方圆。第五是商工，用来处理工程量的积累。第六是军书，用来处理远近的劳费。第七是营纳，用来处理隐藏和混杂出现的情况。第八是方程，用来处理交错的政府。第九是勾股，用来处理高低深浅远近。都是用乘法来分散，用除法来聚合，用其同来通约，用金酉来贯穿。那么算术的方法在这里就完备了。古代的九种计算，圆周率取三，圆径率取一，这种方法粗略疏漏。从刘歆、张衡、刘辉、王藩、皮延宗等人各自设立新的比率，未能达到折中。南朝宋末年，南徐州从事始祖冲之更开创了精密的方法，以圆径一亿为一丈，圆周银数为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呼，圆周率数为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呼，正数在银数和率数两个界限之间。密率圆径113，圆周355，约率圆径7，圆周22，又设立了开叉密、开叉力，兼用正圆来参验。要点精密是算术家中最杰出的，他所著的书籍名为《赘述》，学官不能探究其深奥，因此废弃而不加研究。灵调和声音，传说皇帝命令灵轮截取竹子，长三寸九分，吹奏作为皇中的公音，叫做函哨。接着制作了12根竹管，用来听凤凰的鸣叫，以区别12律，这就是雌雄之声，用来区分律和吕，上下相生，以黄钟为起始。余书说，调和时令月日，统一律法，度量权衡。夏禹受命，以声音作为律法，以身体作为尺度。周礼中，乐器以12律作为其度数。司马迁的《律书》说，黄钟长八寸七分之一，太簇长七寸七分二，铃钟长五寸七分三，音钟长四寸三分二。这是音乐的三个起始，12律的本末。班固、司马彪的《律志》说，黄钟长九寸，声音最浊，太簇长八寸，铃钟长六寸，音钟长四寸七分四厘强，声音最轻。郑玄的《礼乐令注》、蔡邕的《乐令章句》以及杜葵、荀勖等人的论述，虽然尺度有增减，但十二律的寸数都相同。汉制中经房又用隔八相生之法，起始于黄钟，终止于钟吕，十二律就完备了。钟吕上升黄钟不满九寸，叫做指使，下升去灭。上下相生，终止于南市，更增加48律，成为60律。其中的一行在辰时，上升包玉，隔九边在冬至之后。分烟池内，其数字就减少了应中的轻声。南朝宋元嘉年间，太史钱乐之依据金房的南市之余延伸扩展，更改为300律，终止于安运，长四寸四分有余，总共合起来就有的为360律。每天对应一根律管，公指旋运，各按次序相从。何成天的立法之意说，上下相生，三分损一其一，大概是古人简便易行的方法。如同古历周天365度四分之一，后人改制都不相同。而金房不明白，错误的定为60律。何成天更设立新的比率， 从中吕仍然得到黄忠，十二律玄香为功，声韵没有差错。黄忠长九寸，太簇长八寸二厘，临中长六寸一厘，阴中长四寸七分九厘强。其中中吕上升所增益的分数仍然得到177147，恢复十二臣参圣之数。梁朝初年，沿袭晋、宋及齐，没有改革。后来梁武帝制作了《中律纬》，论述前代的得失。其大略说，考察律吕、金房、马荣、郑玄、蔡邕等人到蕤宾都是上升大吕，而班固的律吏制到蕤宾仍然依次下升。如果依从班固的意思，家中只有长三寸七分有余。律管如果过于短促，那么家中的声音就成为一种调式，中吕又去掉一半的调式，这就过于没有调式了。仲春和孟夏正是生长养育的季节，其气舒缓，不容许短促。寻求声音和实际，班固的意思是错误的。郑玄又用阴阳六位依次相生。如果按照郑玄的意思，阴阳相互追逐而生，只是生阳，那么降阳又寄托在哪里？就是数而论，乾卦主管甲然而向左运行，坤卦主管乙癸而向右运行，所以阴阳有升降的意义。阴阳相从运行是真实的本性。六位升降是相数。现在郑玄却执着于相数来匹配真实的本性，所以言论虽然相似，但道理不通。说九六相生完全不解释十二气如何相通，郑玄的不思考也已经很明白了。考察金房的六十律，按照准则推算自然没有差错，但律吕所得的数值有时是五，有时是六，这是第一个不按常规的例子。而分烟上升又持内上升圣变，圣变仍然上升分居，这是第二个不按常规的例子。金房精通阴阳应当有其道理，如果不是深奥难求，那就是传授的人不熟悉。近来下令详细寻求，没有人能辨别纠正。暂且用余暇时间试着推究其意旨，参教旧有的乐器以及古代的家中玉律，重新制作新尺，以正验分毫，制作了四种乐器，命名为通。四种乐器的弦间距离为九尺，灵乐高一寸二分。黄忠的弦用270丝，长九尺，依次三分损一其一，来产生十二律的弦丝数和弦长。各自根据律本所对应的月份、五行的相生望相、始终的音韵、相似的道理，作为其名义，命名为通。通设置三根弦，传推乐器都没有差错。即用家中玉律来命名，则相互吻合。又制作了十二支笛子来模写通的声音。其中家中笛有十二调，用来对照玉律又没有差异。山千之的既说殿前的三座钟都是周景王所铸的无舍钟，太岳官用现在的无舍新笛来对照不吻合，用夷则笛来对照则声韵和谐符合。端门外的钟也根据它的铭文题字确定都是夷则。西厢的一口钟天建年间移到了东边，用现在的笛子对照却符合南吕。检验他的镌刻却是太簇，那就比现在的笛子低两个调。重新命令泰勒承思宣达，让他重新推教，钟上有凿过的痕迹，里外都是这样。询问熟悉旧事的人才知道是宋太始年间派张勇凿过的，去掉的铜很多，所以他的音调低缓。以此推求钟律就可以看出来了。宋武帝平定中原时，派将军陈清送来三座钟，大小钟各一，就是现在太极殿前的两口钟，端门外的一口钟。考察西中的铭文说清庙撞钟，秦朝没有清庙，这是周朝的制度，很明显。又有一个铭文说太簇钟指，则是用于临中宫。金房的推用似乎有根据。检查题名既然没有秦汉的年代，直接说夷则太簇，那就不是秦汉时代，很明显了。古人质朴，所以写作同谱的字样，从题名来看更加证明不是近代。而且验证声音来改革政治，那么五音六律不能有差错。乐工固守其音，儒生执着其文，经历年代久远，隔阂而不通。不要说演奏，寻求起来多有缺失，假使全部存在也不能使用。周颂和汉歌各自叙述功德，怎么能再施行于后代君王，以滥竽充数呢？现在全面详细论述，以表达所见，并诏令百官，以求取其中正。 还没来得及改革，就遇到侯景之乱，陈朝的制度也没有改革。西魏废帝元年，周文帝摄政，又诏令尚书苏绰详细定正音律。苏绰当时得到了宋尺，用来确定各种律管，草创未完成，恰逢闵帝受禅，正是由冢宰掌管，正有北齐的敌寇，事情竟未能实行。后来挖掘太仓，得到古代玉斗，依据它来制造律管和权衡，其事情又大多淹没。到开皇初年，皇帝下诏命太常牛弘商议制定律吕，于是广泛征召学者讨论研究音律法则，但仍未做出决断。适逢平定江右，获得陈朝律管12枚，全都交给牛弘，又派遣通晓音律的陈山阳太守毛爽及太乐令蔡子元、于普明等人用以观测节气，撰写了律谱。当时毛爽已年老，以平民身份觐见高祖，被任命为怀州刺史，他推辞未去赴任，于是派遣协律郎祖孝孙前去向他学习音律之法。牛弘又取来这些律管，吹奏以定音律。天下统一后，前朝各代的器物都集中到乐府，通晓音律的人纷纷议论考核，以确定中律。于是重新制作乐器，用以演奏《黄夏十四曲》。高祖与朝中贤臣听后说，此声滔滔和雅，令人身心舒缓。然而万物人事，没有五行就不能产生，没有五行就不能成就，没有五行就不能消亡。所以五音用火尺，是因为火在事物中重要。用金尺则主兵事，用木尺则主丧事，用土尺则主祸乱，用水尺则律吕和谐，天下太平。魏及北周、北齐贪图布帛长度的便利，所以用土尺。如今这乐声用的是水尺，江东的尺比土尺短，比水尺长。民间不知情的人，见用玉制作的便称为玉尺，见用铁制作的便称为铁尺。皇帝下诏采用水尺律乐，前代的金石乐器全部融化销毁，以平息众人的议论。到仁寿四年，刘超向东宫太子呈上奏章，论述张昼玄的历法，同时论述律吕。其大意说，音乐以音为主，音由律确定，音不合律就不能和谐，度量律管，校准中音就在于此。但律终于小吕，数又复归黄钟，以往的计算不精确，终究不能循环往复。所以汉代金房妄作六十律，而宋代钱乐之又改为360律。考据礼制加以编排，岂能有所得？教化不能移风易俗，恐怕由此而来。不仅长短有所偏差，而且律管的圆周也与其数值不符，又尺寸随意确定，无人能详细考教，既扰乱管弦，也差错度量。刘超我都加以校定，希望能有所阐明。他的黄钟管以63为基数，依次每律减三分，以七为寸法，约算的黄钟长九寸，太簇长八寸一分四厘，铃钟长六寸，音钟长四寸二分八厘七分之四。这一年高祖去世，炀帝刚即位，无暇改制，此事于是搁置废弃，其书也亡佚了。大业二年才下诏改用量表律调教钟磬等八音乐器，与前代相比最为合古。其制度条文与议论，连同毛爽的旧律都在江都沦丧。铃律管为荣属，汉制说黄钟为九分，铃钟为六分，太簇为八分。续制及郑玄都说十二律管孔直径都是三分，为长九分。后为安丰王一班固制铃钟孔为六分，太簇孔为八分，制作律管吹奏与黄钟的商音指音不合，孔为都是九分，才与军中器相合。开皇九年平定陈朝后，牛弘、辛彦之、郑毅、何陀等人参考古律尺度，各自依照时代制作黄钟律管，都是直径三分，长九寸，尺度有增减，所以音高有差异。圆径长短因尺度不同而有差别，所以容纳属力的数量也不同。现在列举其数据如下：径前尺黄钟容属808粒，量法尺黄钟容828粒，量表尺黄钟有三只，其一容925粒，其一容910粒，其一容1120粒。汉官尺黄钟容939粒，古银错题黄钟月容1200粒。宋氏尺及铁尺 黄忠共有两支，其一戎1200粒，其一戎1047粒。后魏遣使黄忠戎1115粒。后周御使黄忠戎1267粒。后魏中使黄忠戎1555粒。后魏后使黄忠戎1819粒。东魏使黄忠戎2869粒。万宝长水尺绿母黄忠戎属1320粒。量表尺铁尺绿的黄忠另备一只，其长短及管口的圆径都相同，但戎属数量或多或少，都是制作者将管腹旁侧削薄，使容量有盈虚。后期神武 buff 田曹参军信都方甚有巧妙构思，能用绿管观测节气，仰观云色。曾与人交谈时，即指着天说：“孟春之气到了。”别人去检验绿管，果然飞灰相应。每月所后测，所言皆无差错。又制作轮扇24枚，埋于地中，用以测定24节气。每一节气感应，则有一扇自动，其他扇都停住，与绿管灰相应，如同福气一般。开皇9年平定陈朝后，高祖派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人用以观测节气。依照古法，在三重密室之内用木之案共12具。每当取绿缕之管，按12时辰方位置于案上，用土埋起来，使管口与地面齐平，管中填充家福之灰，用轻薄的红色丝织品覆盖绿管口。每月节气到来，与绿管暗合，则灰飞冲起丝织品，散落于外。而节气感应有早有晚，飞灰有多有少，有的刚入月节气即阴，有的到中下旬之间节气才阴，有的灰飞出3-5夜就飞尽，有的整整1月才飞少许。高祖感到奇异，询问牛弘。牛弘回答说：灰飞出一半是平和之气，灰拳吹出是猛烈之气，灰吹不出是衰败之气。和气相应则正是公平，猛气相应则臣下放纵，衰气相应则君主暴虐。高祖驳斥说：臣下放纵，君主暴虐，是正事不公平，并非逐月各有不同。如今12月律，在一年内感应都不同，哪里会有暴君纵臣像这样严重的？牛弘不能回答，令毛爽等人草拟制定其法则。毛爽于是考察各种旧例，注入成篇，名为《律谱》。其大略说：陈毛爽案，皇帝派遣凌伦氏到谢谷取竹，在凤阿阁下聆听凤凰鸣叫，开始制作12律，于是使得天地之气相应，这是数理的开端。阳管为律，阴管为履，其气用以观测4季，其数用以记录万物。传说立首创制数算，大概是阴律的根本。一、十、百、千、万、亿、兆，都是由此引申，历法、度量衡都从中产生。所以有于是用律和谐音声邹衍加以改变，用以确定无始。正朔、辐色也由此而区别。夏正以人，阴正以地，周正以天。孔子说：我得到了夏时的历法，是说得到了气数的要领。汉朝初兴时，张苍制定律法，推行五圣之法，认为汉为水德。时因战国时官员失职，后来秦朝焚灭学术，其道逐渐衰微，张苍加以补缀，未能详细探究。到汉武帝创制，设置协律之官，任用李延年为都尉，他颇能理解心声变曲，但未通达音律的根源，所以服色未能确定。到汉元帝，自己通晓音律，郎官经房也精通奇妙，于是让韦玄成等人杂考询问经房。经房自叙说：师从焦延寿运用60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都是3生2，以下生上都是3生4，阳下生阴，阴上生阳，这是还向为公的正法。后来刘歆掌管整理奏报，叙述其始末，理论逐渐精研。班氏、汉制全部出自刘歆，司马彪制全部出自经房。到了后汉，尺度稍长，魏代杜葵也制作绿缕，用以观测节气，灰都不飞。近代光禄大夫荀勖获得古铜绿管，校对杜葵所制，比古管长4分，才知道音律不和谐，是制作有误，于是依照周礼重新制作古尺，用以定管，音韵才和谐。西晋之后，逐渐又出现讹谬。到梁武帝时， 上有几种玉律。宋苍吴王时被钻成横吹乐器，但其长短厚薄大体仍保存。陈仙被毛奇成师从祖选学习算术，向何成天请教音律，深入研究30年，颇通奇妙。后来担任太常丞，主管乐职，于是取来玉管及宋太师尺一并奏报。皇帝下诏交付大将一样制作律管。从此以后律管又飞灰。侯景之乱时，陈兄毛喜在太乐获得他们。后来陈宣帝前往荆州为人质，不久遭遇梁元帝败亡，毛喜沦没于北周。正想上奏，陈武帝即位，于是又将12管推演为60律，私下观测节气次序都有应验。到太监年间，毛喜任吏部尚书，想上奏。适逢陈宣帝驾崩，后主继位，将毛喜外放为永嘉内史，于是留在家里传给子孙。陈朝灭亡时竟全部丢失。如今在太乐的12支律管，阳下生阴，始于黄钟，阴上生阳，终于钟吕，而一年的节气尽在于此。钟吕上升指使，指使下升去灭，终于难事。60律的后册尽于此。仲冬之月，吕中黄钟。黄钟始于冬至，是阳气之时。应天数为长9寸，11月节气至，则黄钟绿阴，用以宣养6气，调和9德。从此以后，都用金房的绿准，长短公指，按日使用。总共12律，各有所统摄，引申到60律。如同八卦推演重卦为64卦。相生者互相变化，始于黄钟管，下生临钟，以阳生阴，所以变化。相射者互相通连，如钟吕之管，射于戊阴，以母全子。所以相变者，不同时各自感应。相通者，同月连续感应。感应有早有晚的，不是正律之气，而是子律相互感应，寄寓于母律中感应。这些律管，大业末年于江都沦丧。宋代钱乐之因金房南侍律之余，更生300律。到梁代博士沈仲著《中律义》说，《周易》用360册对应一年的天数，这是律历之数。淮南子说，一律产生5阴，12律产生60阴，再乘以6，所以有360阴，对应一年的天数。律历之数是天地之道，这是自古而然的。沈仲于是依照淮南子原有之数，用金房的方法求得360律。各依当月之本律作为一部，以一部律数为母，以中气所包含的天数为子，以母命子，按照多少即为各律所见日辰的分数。用此分配7阴，则见日冬至的声音，黄钟为公，太簇为商，临钟为止，南吕为雨，孤喜为角，阴钟为变公，蕊宾为变止。5阴7声与此和谐完备，其后的见日律都依次类推运行。当日的律各自为公，而商值也依次跟随。用以考效阴生，观测节气，辨识时序，万事万物各顺其节。自黄钟终于撞尽，共150律，都是3分损一向下升。自一行终于一照，共209律，都是3分1一向上升。唯独安运一律为中，不升。其数都取黄钟之时177147为本，以93为法。各除其实，得寸分及小分，余数皆舍去。这就是各律的长度。修整其律部，就是上升、下升、宫、止的次序。现在略记其名次如下：包玉、含威、地德、广运、夏季、刻钟、指使、握剑、持书、黄钟、通圣、前生、阴谱、景圣、资蒙、光背、咸亨、乃文、乃盛、微阳、分动、生气、云凡、玉烟、生隐、屯结、开源、至位、暧昧、不见、玄中、玉竹、调风。以上黄钟一部34律，每律值34分日至31。该动始赞大有坤圆腐蚀匡弼分否右凡为微气旺树基直意丙强灵阴吕阳时审积息知道事实全变少出阿恒同云成名善术 修光。以上大吕一部27律，每律值一日即27分日之三。以上是太簇一部，共34律。名数写吕，音赞，风从，布政，万化，开时，振德，成条，芬芳，散朗，舒气，风驰，一喜，干党，四气，众生，自性，逍遥，人威，征南，续旦，陈昭，生岁，群分，结心。以上是家中一部，共27律。难受，怀来，考神，方显，斜角，洗尘，便于，着影，加气，始生，青云，魅领，书道，路时，日旅，时审，严封，守节，柔条，方节，行驶，方旗，物华，及仪，冒时，灯明，壮进，下生，安运，一行，上生，包玉，少选，道从，朱福，杨廷，韩真。以上是姑喜一部，共34律。朱明，起运，景风，初缓，雨雾，私愤，南中，离春，率农，有成，南俄，静至，相去，内针，朱草，寒灰，曲意，药愁，四气，清和，雾阴，借 Q， 荒落，针枕，天庭，坐舟。以上是中吕一部，共27律。南市金房中律，秘境，则选，不恶，满雷，前动，圣变，冰安，怀远，生计，鬼童，海水，西枕，离宫，安壮，崇明，远跳，生中，凤柱，朝阳，至时，瑞通，纯火，异次，高燕，齐黄。以上是雷兵一部，共27律。千世崇德，寻道，方壮，音声，弥特，去灭，华萧，彭庆，云布，军刃，养成，宽中，安度，德军，无减，礼义，至身，人素，纯客，归家，美音，温风，厚节，明华，秀岭，物无，否语，井口，要井，日患，众伦，才华。以上是临终一部，共34律。生伤，清爽，气精，阴德，白藏，玉序，先行，真客，今天，刘显，会道，归人，阴旅，去南，阳萧，柔心，言以，何更，迷会，一境，分机，孔修，久德，娴静，千为，比翼。以上是一则一部，共27律。白旅，娟秀，敦实，素风，静物，求忍，结功，肥顿，雷中，圣音，抗劫，威远，有节，归期，中德，王游，允塞，入收，准配，摇落，未应，至随，分满，道心，针尖，续止，归葬，遗憾，君意，月使，王劳，久有，光奔。以上是南吕一部，共34律。思冲，怀谦，公俭，修老，蓄农，萧翔，闭眼，响楼，藏岁，日在，玄春，烟藏，明魁，灵奇，鬼众，大序，色脸，夏季，西间，无边，七宝，延年，秋深，野色，玄月，成天。以上是无赦一部，共27律。分烟，祖威，巨史，功成，意定，静谧，池内，无为，而意，孤舍，宁会，动悸，应止，未遇，万机，万寿，无疆，地久，天长，修复，持时，方至，无休，久也，八荒，易照，安运。以上是印中一部，共28律。史记说，夏禹用自己的身体作为长度标准，用声音作为音律标准。礼记说，成年男子张开手作为一尺。周官说，臂的直径作为长度的起点。郑思农说，线是长的意思。这种臂直径一尺用来作为度量衡的起点。一尾通卦验说，十根马尾毛为一分。淮南则说，秋分时禾穗的芒刚硬， 芒刚硬核就成熟了。十二个绿管对应一粒黍，十二粒黍相当于一寸。蕊就是核碎的芒。说院说，度量衡根据黍来确定，一粒黍为一分。孙子算术说，蚕吐出的丝叫做呼，十呼为一秒，十秒为一毫，十毫为一厘，十厘为一分。这些都是长度单位的起源，但说法各不相同。只有《汉书·律历志》说，度是用来测量长短的，起源于黄钟的长度。用中等大小的黑黍，以一粒黍的宽度为标准，九十粒黍就是黄钟的长度。一粒黍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十丈为一尹，这样五种长度单位就确定了。后来的创作者又根据这个说法，将绿度量衡都依据黑黍来制定各种方法，因为它们的比率是相通的。黍有大小差别，年成有丰有欠，前代测量较准，常有不同，加上民间流传讹物，逐渐有所增减。现在简略列举历代尺度共15种，以及它们异同的说法如下。《汉书·律历志》记载的王莽时刘歆铜壶尺，后汉建武铜尺，晋太史十年循序律尺，即晋前尺，祖冲之所传铜尺。徐广、徐元、王寅等人的《晋书》说，武帝太史九年，中书监循序校正太了八音，发现音律不合，才知道从后汉到魏尺比古代长了四分多。循序于是命令著作郎刘公依照《周礼》制作尺，这就是所谓的古尺。依照古尺重新铸造铜律吕，用来调和声韵，用此尺测量古器物，与器物上的铭文尺寸没有差异。另外，吉郡盗墓贼挖开魏襄王墓，得到古代周时的玉律以及钟磬与新律的音韵暗中符合。当时各郡国有人得到汉时的旧钟，用新律吹奏试音，都相应和。梁武帝钟律伟说，祖冲之所传的铜尺，其铭文说，晋太史十年，中书省考教古器物，比较现在用的尺长了四分半。所教和的古法有七种，一是姑洗玉律，二是小吕玉律，三是西京铜望镊，四是金错望镊，五是铜壶，六是古钱，七是建武铜尺。姑洗玉律稍强，西京望镊稍弱，其余都与这把尺相同。铭文共82字。这把尺是循序的新尺。现在的尺是杜葵的尺。雷次宗、何应二人作《钟律图》所记载的循序考校古尺的文字与这铭文相同。而萧吉的《乐谱》说是梁朝考教的七种，是错误的。现在以这把尺为标准来校和各代的尺。二、晋田赋玉尺。梁法尺实际比晋前尺长一尺零七厘。是说称有农夫在野外得到周时的玉尺，便是天下正尺。循序尝试用它校尺，所制造的金石丝竹乐器都比校尺短一米。梁武帝钟律伟说，主衣冠从上代相承，有一枚周时铜尺，八枚古玉律。检查主衣周尺，东昏侯用它作为张姓，尺已不存。玉律一只叫萧，其余七枚是家中有以前刻的题石，于是制作成尺，用来相互参验。取细长中等大小的黍，依次积累确定，现在这是最详细的，比祖冲之的尺长半分。用新尺制作四种乐器，名为通。又依照新尺制作笛子，用来命名古钟，按照刻文定为夷则，用笛子吹奏使之和谐，夷则音就确定了。按这两把尺长短相近。三、量表尺，实际比晋前尺长一尺二分二厘一毫有余。萧吉说，出自司马法，梁朝将他的刻度刻在银表上，用来测日影。按此即奉朝请族玄所计算制造的铜主银表。经过陈朝灭亡后入朝，大业年间议论认为他符合古制，于是用来调律制作钟磬等八音乐器。四、汉官尺，实际比晋前尺长一尺三分七毫。晋朝时始平洼地得到古铜尺。萧吉《乐谱》说，汉章帝时零陵文学史西景在临道县顺庙下得到玉律，以此制作了这把尺。傅畅《晋诸公赞》说，葛旭制作钟律，当时人都称赞其精密，只有陈留阮咸讥讽其音调高。后来始平洼地得到古铜尺， 因年代久远将要腐朽，用他校和循序当时的尺短了四分。当时人认为阮咸的解释是对的，这两把尺长短相近。五魏尺，杜葵所用条律的尺比近前尺长一尺四分七厘。魏陈留王景元四年刘辉著九章说，王莽时刘兴虎尺比当时的尺短四分五厘，比魏尺其壶身九寸五分五厘，就是晋循序所说的杜葵尺比当时的尺长四分半。六晋后尺，实际比晋前尺长一尺六分二厘，萧吉说是晋朝江东所用。七后魏前尺，实际比晋前尺长一尺二寸七厘。八中尺，实际比晋前尺长一尺二寸一分一厘。九后尺，实际比晋前尺长一尺二寸八分一厘。即开皇冠尺及后周氏尺，后周氏尺比玉尺长一尺九分三厘，开皇冠尺及铁尺长一尺二寸。此后魏初期以及东西分裂时期，后周未用玉尺之前混合使用这些尺。甄鸾算术说周朝氏尺得到玉尺的九分二厘，或传梁时有至公道人制作此尺寄到周朝，说与多虚老翁有关。周太祖及隋高祖各自认为是指自己，周朝民间通用。到开皇初年颁布法令作为官尺百官使用，直到仁寿年间。大业年间民间有时私下使用。十东后魏尺，实际比近前尺长一尺五寸八毫，这是魏中尉袁延明用书累积，以半周之宽作为一尺，其朝一而沿用。魏收魏史律历志说，公孙崇在永平年间重新制作新尺，以一隶属的长度累积为寸法。不久太常卿刘芳受诏修订乐律，以中等黑属一隶的宽度即为一分，而中尉袁匡以一隶属的宽度测量属的两条缝隙来取一分。三家争论很久不能决定。太和十九年高祖下诏以一隶属的宽度作为分的基本单位，九十隶属为黄钟的长度，以此确定铜尺。有司上奏依从之前的诏令，而刘芳的尺与高祖所制相同，所以由他主持修订金石乐律。直到武定末年没有讨论律法的人。十一蔡邕铜乐尺，后周玉尺，实际比近前尺长一尺一寸五分八厘。从上代襄城有一只铜乐，用银错刻题，其铭文说乐黄钟之功，长九寸，空为九分，容黑鼠一千二百粒，称重十二株，两株为一合，三分损益，辗转生出十二律。祖孝孙说襄城传说是蔡邕的铜乐。后周武帝保定年间下诏派大宗伯鲁景轩、上党公长孙少远、齐国公胡思直等人用鼠累积造尺，横竖标准不定。后来因修仓库挖地得到古玉斗作为标准器，依据玉斗制作绿度量衡，于是使用这把尺大赦天下，改元天和，百官通用，直到大象末年。其律黄钟与蔡邕的古乐相同。十二宋氏尺，实际比近前尺长一尺六分四厘。钱乐之浑天仪尺，后周铁尺，开皇初年调钟律尺及平陈后调钟律水尺，这是宋代民间所用的尺，传入齐、梁、陈，用于制作乐律。与晋后尺及梁时俗尺、刘耀浑天仪尺大致相近，应当是由于民间长期使用增减讹物所致。周建德六年平定齐国后，就用这把尺统一律度量衡，颁布天下。其后宣帝时，达西镇和牛弘等人议论说，我们考虑度量衡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法规，确实需要详细查考历史事实，考核校正，使之得当。谨慎的查考当今的铁尺是太祖派遣已故尚书苏绰所制作，当时检验勘定，用作前周时期的尺，测量其长短与宋尺相符，就用它来调和钟律，并且用于均田和测量土地。现在用上党羊头山的黍子，依照《汉书·律历志》的方法来测量。如果用大力的黍子紧密排列，按数量满一尺，实际放入黄钟律管中，需要摇动才能容纳。如果用中等力的黍子排列一尺，虽然稍显稀疏，但放入黄钟律管中不动就满了。计算这两种情况的差异， 确实是由于测量不够精确，但对于铁尺来说，最终会有一个符合的结果。而且上党的黍子与其他地方的黍子不同，它的颜色非常黑，形状圆而重，用来作为度量标准，一定不是徒劳的。只是因为有时有水旱的差别，土地有肥沃贫瘠的不同，选取的黍子大小未必能适中。根据许慎的解释，巨黍的颗粒大，本来与普通黍子不同，怀疑现在的大粒黍子正是中等颗粒，排列100粒满一尺，就是符合古制。除了黄钟绿管的口径之外，才剩余十多粒，这恐怕是圆周或直径有误差，制作绿管不精妙，就像窑洞后才装满，在道理上也说得通。现在勘验周朝和汉代的古钱币，大小与铁尺符合，宋代的浑仪尺度也没有差错。又一句淮南子，累积12粒粟成为一寸，表明先王制定法度，探索深奥的道理，以绿管计算分数，意义上没有差异。汉书石货志说，黄金一寸见方，重量是一斤，现在熔铸黄金检验铁尺更接近。根据文字和道理，符合的地方很多。而且平定北齐之初已经宣布使用铁尺，现在沿袭它作为定准，更加合乎时宜。至于用玉尺类数，把宽度当作长度，类数既然有多余，实际又装不满，寻访古今情况恐怕不可采用。那些晋朝梁朝的尺量过于短小，用黍子装满绿管更加容纳不下，根据绿管调声必然导致声音高而急促。况且八音和谐是明王的典范，统一音律和度量衡是圣明的君主通行的法则。我们详细校勘前代经典，斟酌当前情况，认为使用铁尺在道理上便利。还没来得及详细制定，高祖、隋文帝接受帝位，牛弘、辛彦之、郑毅、河陀等人长时间议论没有决定。平定陈朝后，皇上认为江东的音乐好，说这是华夏的传统音乐，虽然随着习俗有所改变，但大体上还是古法。祖孝孙说，平定陈朝后废除了周朝的玉尺律，就使用这种铁尺律，以一尺二寸作为试尺。13开皇十年万宝长所制造的绿缕水尺，实际比近前尺一尺一寸八分六厘。现在泰勒库以及宫内拿出的一套铜绿，是万宝长所制造，称为水尺绿。说法称它的黄钟绿对应铁尺的南缕背声，南缕是黄钟的语音，所以称之为水尺绿。14杂尺，赵国的刘耀浑天以土龟尺，比量法尺长四分三厘，实际比近前尺一尺五分。15梁朝俗间尺，比量法尺长六分三厘，比刘耀浑以尺长二分，实际比近前尺一尺七分一厘。梁武帝钟律伟说，宋武帝平定中原，送来浑天仪和土龟，说是张衡所制作。检验浑仪上的铭文题字是光初四年铸造，土龟是光初八年制作，都是刘耀所制造，不是张衡。用它来制作尺，比现在的新尺长四分三厘，比俗间尺短二分。新尺指的是量法尺。周礼记载，平氏制作量器，立身一尺，内方一尺，而外部成圆形，实际容量是一粒。他的臀身一寸，实际容量是一斗。他的耳身三寸，实际容量是一升，重量是一钧。他的声音符合黄钟，用盖瓜瓶而不向百姓征税。他的铭文说，文德之君思考探索，确实达到了极致。嘉亮制成，用来展示四方诸侯，永远开启后代，这个器物就是法则。春秋左氏传说，齐国就有的四种量器，斗、曲、立、钟，四升为一斗，各自以四倍递增，直到立，即六斗四升。十立为一钟，即64斗。郑玄认为一尺见方体积为1000立方寸，比九章粟米法少，二升81分升至22。祖冲之用算术考察，体积共 1562.5 立方寸。一尺见方而外部成圆形，减去旁边一厘八毫，直径一尺四寸一分四毫七秒二乎有余，深一尺就是古代壶的形制。九章商工法规定，一壶粟体积2700立方寸，一壶米体积1620立方寸，一壶豆、榻、麻、麦体积2430立方寸， 这是根据斤粗为比率，使价格相等而体积不等。量器的体积立方寸，以米糊为标准，则与汉制相同。孙子算术说，六速为一规，十规为一秒，十秒为一撮，十撮为一勺，十勺为一合。殷少说，规是自然的形状，阴阳的开始。四规为一撮。孟康说，六十四数为一规。汉制说，量器有月、合、升、斗、壶，用来测量多少。起源于黄钟的月，用度数确定它的容量，用1200粒中等大小的巨鼠装满一个月，用井水校准盖。十月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壶，这样五种量器就完善了。它的制作方法是用铜，一尺见方，而外部呈圆形，旁边有凹陷，上面是壶，下面是斗，左耳是升，右耳是合合月，形状像爵，用来赐予爵禄。上面三个，下面两个，象征天三地二。圆形包含方形，左边一个，右边两个，是阴阳的象征。圆形象规，重量是二钧，包含万物的数量各11520。声音符合黄钟，从黄钟开始又回到黄钟。它的壶铭文说，绿加梁壶，一尺见方，而外部呈圆形，旁边凹陷9厘5毫，面积162平方寸，深一尺，体积1620立方寸，容量十斗。祖冲之用圆周率考察，这个壶直径应当是一尺四寸，三分六厘一毫九秒二虎，旁边凹陷一分九毫有余。流星的旁边凹陷少一厘四毫有余，这是流星算术不精所致。魏陈留王景元四年，刘辉注释九章商公说，当今大司农的壶圆直径一尺三寸五分五厘，深一尺，体积1441又十分之三立方寸。王莽铜壶按当今尺计算，深九寸五分五厘，直径一尺三寸六分八厘七毫。用刘辉的方法计算，按当今壶容量为九斗七升，四合有余。这是魏壶大而尺长，王莽壶小而尺短。梁朝、陈朝沿用古制，齐朝以古升五升为一升。后周武帝保定元年辛巳五月，晋国建造粮仓，获得古代玉斗。到了五年，已有冬十月。下诏改制铜绿度，于是达到中和。雷属积月，与这个玉量相同，与横度没有差别，以之为标准制作铜升，用来颁布天下。内径七寸一分，深二寸八分，重七斤八两。天和二年丁亥正月癸酉朔十五日戊子校定，移交地官府作为标准。这是铜升的铭文。玉升的铭文说，大周保定元年，岁在重光，月在蕤宾，晋国的官员修缮仓库，获得古代玉升，形制典雅端正，如同古代的家量。太师晋国公上报，皇帝下令收入天府。到了五年，岁在斜洽，皇帝于是下诏考核准绳，考教徽律，不差规撮，不差雷属。于是荣金仿制，用来颁布天下，以符合太平时期的权衡度量。现在如果用数字计算，玉升体积为玉尺110又八分立方寸有余，壶体积为1185又七厘三毫九秒。又真鸾算术说，玉升一升相当于官斗一升三合四勺，这是玉升大而官斗小。用数字计算，真鸾所依据的后周官斗体积为玉尺97立方寸有余，壶体积为977立方寸有余。后周玉斗以及傅金错铜斗和建德六年金错题铜斗，实际都用巨鼠定量，用玉称称量，一升的食物都重六斤十三两。开皇以古斗三升作为一升，大业初年依照恢复古斗。
衡是平的意思，
权是重的意思，衡用来承受权而均衡物体，权衡轻重。它的原理向底，用来显示准的正，绳的直，向左旋转呈现圆形，向右折转呈现方形。它在天上辅助玄机，斟酌斗柄指向，以齐整七正，所以叫玉衡。权有铢、两、斤、钧、石，用来称量物体公平施予，知道轻重。古代有鼠、雷、锤、资、炫、钩、略、翼等名称，历代有变化差别，详细情况不得而知。前置说，权起源于黄钟的重量，一月容纳1200鼠，重12铢，两倍就是两， 24株为一两，16两为一斤，30斤为一钧，4钧为一担，5等全就完备了。它的制作以一理确立，用物体均衡，其余大小的差别以轻重为宜。圆形环状使肉环体的宽度是好，孔得两倍，旋转没有端点，中而复始，没有穷尽，全与物体均衡而产生横，横运动产生规，规圆产生矩，矩方产生绳，绳直产生准，准正则横平而全均衡。这就是五则都具备在权衡器物中作为大规范。据《诏书》，石勒18年7月建造建德殿，得到一块原石，形状像水兑。它的铭文说：“绿泉石，重4钧，同绿度量衡，有心是造。”续弦议论，这是王莽时期的物品。后魏景明年间，滨州人王显达进献一枚古铜权，上面铭文81字。铭文说：“绿泉石，重4钧。”又说：“皇帝出祖，德则遍及余；余帝始祖，德则遍及心。岁在大梁，龙极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人。巨土得受命，改正号吉真。改正见丑，长寿龙虫。同绿度量衡，稽考于前人。龙在己巳，岁次时审，出班天下，万国永远遵守。子子孙孙，享受传承一年。”这也是王莽所制作。当时泰勒令公孙崇依照汉制先修造称尺，即见到这个泉用新称称量，重120斤，新称与泉完全符合，于是交付公孙崇调阅。孝文帝时完全依照汉制制作斗尺，梁朝陈朝沿用古称，齐朝以古称1斤8两为一斤，周朝御称4两，相当于古称4两半，开皇以古称3斤为一斤，大业年间依照恢复古秤。